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使用过 U-Bike 呢？好， U-Bike 的这个中文名字叫做微笑单车。花儿姐姐啊，想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 U-Bike。U-Bike 呢，其实是台湾呢这个自行车的制造商叫做捷安特，它呢建制以及呢营运的一个公共的自行车租赁的一个系统。那它的这个电子跟云端的一个部分，则是由微城市资讯呢负责设计的。那起初呢是由捷安特公司 U-Bike 事业部呢负责，后来呢就成立了一个微笑单车股份有限公司呢去负责建制跟营运。好，那这个 U-Bike 呢，好，现在已经研发出2.0了，在2020年1月15号就推出了哈。好，所以呢，好，这个 U-Bike 是如果你去哈台北这座城市玩的时候呢，哈，你就发现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哦。
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胜利高举旌旗，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粒粒磐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赋上帝，直奔标杆向前迈进。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以胜利高举旌旗，不要
要小看我年轻，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一生里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在绘本时间呢，花儿姐姐要继续的介绍荷兰。在自我探索当中，我们透过呢这个绘本啊，因为它的文字其实挺多的哈，但是它有绘图以及呢照片啊，那它的名字就叫做简约力与创意力荷兰，它是经典小史蒂啊，就是小国大业的这个系列。那之前花儿姐姐介绍的是以色列嘛，那最近呢我们介绍的是荷兰。那当荷兰介绍完之后呢，花儿姐姐还有其他的国家呢要介绍啊。好，那今天我们来读这本书，里面有两个篇章，一个叫做自行车之都，然后另外一个是博物馆与艺术家。花儿姐姐呢先来读这个自行车之都呢给小朋友听哦。我的耳边传来了爸爸的呼唤声，
小淘气啊，快醒醒。
哎呦，人家睡得正熟，爸爸你不要一直吵我嘛。当我不情愿地爬起身，才发现自己居然躺在了一个移动中的车厢里面，爸爸就在我后面卖力地踩着自行车的踏板。
这里是哪里啊？我坐的这是什么车子啊？
昨天晚上我明明还躺在饭店床上睡觉，为什么一醒来就到了别的地方？看到了我夸张的反应，爸爸哈哈大笑。
这里是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还有第一大城市。我们正在街头骑自行车啊。
我转身朝四面八方张望，路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自行车，有的自行车后座放着一个小木箱，有的被改装成可以载客的老爷车，当然也有像我们这样的自行车，上面载着几个小小孩，就像自行车版本的娃娃车。
叮，欢迎来到自行车之都。
爸爸按了一下自行车的铃铛。
阿姆斯特丹怎么有这么多的自行车啊？
我好奇地问。
其实啊，不止在阿姆斯特丹，在整个荷兰自行车都非常的普及，甚至可以说自行车就是荷兰人的生活方式跟文化。
这个问题果然难不倒博学多闻的爸爸。原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兰的经济复苏，汽车成长的速度也跟着变快，当时还铲除了老旧的建筑，拓宽了道路让汽车行走。可是随着汽车的数量增加，因为交通事故丧命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儿童，这时候荷兰人才发现他们的做法错误了。
刚好啊，在1970年代发生了石油危机，这石油啊变得很贵，政府呢就鼓励人们改变生活方式来减少使用石油，骑脚踏车代步。人们想起了自行车的好处，又再加上呢政府也开始规划单车的专用道，专用号志才渐渐成为了现在的样子。
爸爸口沫横飞地讲着，骑车的速度丝毫没有变慢。
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辆自行车啊？
我好奇地问。
阿姆斯特丹有85万人，光自行车就超过了88万辆，有63%的人是骑自行车通勤的。
没想到自行车比人还多。我们来到了中央车站，这里是最热闹的交通枢纽。惊人的是，旁边的3层楼的停车塔里居然停了满坑满谷的自行车。
不管是转搭火车或者是渡轮，都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而附近呢也会有停车场，还有租借的共享单车，完善的一个配套也是自行车普及的原因哦。
不过爸爸说，因为自行车的数量太多，停车空间一直不够，乱停也造成了问题，而且很容易被偷走，所以大家都会把车子锁好。
还有啊，为了给自行车和行人更多空间，市政府还调整了停车费，避免太多的汽车开进了市区。
我看了一下停车位的收费，一个小时竟然要7.5欧元，超过250元的台币。
荷兰的自行车文化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啊！
在悠闲的自行车眼光中，我好像爱上了这个迷人的国家。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读的就是关于这个自行车之都啊。其实花儿姐姐呢看到介绍荷兰这一本书的这个绘本啊，真的骑自行车的人好多，而且呢他们还有一种车子叫做自行车版的校车，也就是说呢把小朋友坐的那个位置啊放在就是驾驶的前面啊，那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它很像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小朋友坐的哈，就儿童的那个推椅啊，然后呢就有一个人他在那边骑自行车，看起来他好像骑得非常的就是自然啊，不会觉得好像很痛苦哈，所以呢小朋友他们就可以，比如说我刚刚我看到这个图片呢，大概有6个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哈，真的是很厉害，你很难想象一个自行车可以带6个小朋友了哈。好，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呢，这个阿姆斯特丹街道上面哈就有很多的哈这个单车了。嗯，单车呢虽然是荷兰人生活的一部分哈，但是这个自行车的这个数量啊真的比人口数还多啊。因为花儿姐姐看到他们在一个停自行车的一个广场上面，那自行车呢密密麻麻的，很像蚂蚁聚集的感觉，然后就有几个人在那边找自行车准备要骑了。那荷兰的这个单车专用道呢其实规划的非常的完善，而且它的路口呢都有清楚的这个指标，所以难怪呢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呢就有这个自行车之都这样的一个美名啊。那我想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骑自行车，不妨呢就立下心愿，然后有一天你可以飞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在路上呢骑自行车，因为呢大家都在骑自行车。
Thank you.
好，小朋友，其实荷兰除了自行车之外啊，记不记得呢？在前面几次节目当中，花儿姐姐有讲到荷兰呢，其实它有很多造型很奇特的这些建筑呢。好，所以呢，花儿姐姐接下来要读的这一篇文章，它叫做《博物馆与艺术家》，然后这个文章也是选自于荷兰这样的一个绘本呢，介绍给小朋友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读给小朋友听喽。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市区里参观，爸爸对我说，在几百年前，阿姆斯特丹只是一个淳朴的小渔村，后来才成为了荷兰的金融贸易中心，前后的变化大得令人难以想象。你问为什么只有我跟爸爸两个人出来玩？哦，妈妈跟杰克叔叔已经去工作喽。骑了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爸爸已经累得非常的气喘，要找个地方停好自行车。他说，
我看啊，我们就在博物馆的广场休息吧。
啊，博物馆的广场，这附近有博物馆啊？我左看右看。
有啊，附近有不少的博物馆呢，像是历史悠久的荷兰国家博物馆，收藏最多梵谷作品的梵谷博物馆，还有以现代艺术为主的鹿特丹市立博物馆。
爸爸边擦汗边说，难道阿姆斯特丹不只是自行车很多，连博物馆也特别多吗？
看来呀，你在出国之前有做过功课哦。
爸爸对我比了一个赞。我傻笑地说，其实我是乱猜的，难道都答对了吗？
没错啊，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80几座博物馆了。
爸爸翻了翻他随身携带的包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张卡片。
为了鼓励民众亲近艺术，荷兰政府还特别推出了博物馆卡，有了它就可以免费的参观全国400多座的博物馆。
400多座，这个数字太惊人了，你会不会记错了？应该是40座吧。爸爸推了推眼镜说，
我怎么可能会记错？而且荷兰的博物馆的密度啊，可以是说是全世界最高的，才跟台湾的面积差不多大的荷兰啊，就拥有了上千座的博物馆呢。
啊，真的是太夸张了，我的下巴都惊讶的快要掉下来了。
啊，这就说来话长啦。
听爸爸这么说，我知道他又要开始讲故事了。17世纪的时候，荷兰不仅是掌控了全世界的贸易，就连艺术上的成就也是数一数二的。历史学家都称呼这个时期是荷兰的黄金时代，像林布兰、维梅尔都是这个时期著名的绘画大师，他们的风格算是现实主义。过了黄金时代之后，又有印象派的画家梵谷，以及用抽象的几何形状作画的蒙德里安，接力让荷兰的绘画发光发热。就是这种兴盛的艺术风气，才造就了荷兰各地的博物馆遍布了大小城镇之间的一个盛况。从爸爸的说明当中，我仿佛找到了谜题的解答。
对了，荷兰画家的绘画风格从现实主义转变为印象派抽象风格，这样算是变种了吧？
爸爸摇摇头。
这样虽然也说得通，可是还是不对。
他站起身，拍拍屁股的灰尘，对还坐在板凳上的我说，
走吧，既然都来到了博物馆大国了，不去参观几座的博物馆，那不就太可惜了。小淘气，现在你想去哪一座博物馆看看呢？
如果有可以找到答案的博物馆，我很想去。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读的就是介绍了荷兰呢，哇，它真的是有很多的博物馆哦。因为刚才呢我们听到呢，在它的内文当中啊，就听到它有400多座，哎，好多哦。那荷兰国立的博物馆呢，它其实是荷兰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啊，它的原来名字叫做国家艺廊。那在1800年的时候呢，在海牙成立的，那后来才迁到了阿姆斯特丹，在1885年正式的对外开放。里面呢典藏了好像史前到现代的这个文化资产，包括像刚才有讲到这个林布兰等人他们的作品，它也呢是世界上重要的这个博物馆之一哦。那另外呢，花姐姐也看到 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的作品，像比如小朋友很熟悉的梵谷的星夜在1889年哈，然后还有这个维美尔他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有没有？好，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画作哦。然后还有林布兰的夜巡啊，以及呢好这个蒙德里安他的红黄蓝的一个构成啊，在1930年，哇，这些画呢真的就是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荷兰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呢？
在星空下飞往那满载着梦想的天空，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遨游在夜空之下，啊，你的微笑像沙漠里的一朵花，那么温柔，那么慈祥，那么甜蜜，难忘怀。啊，在严重寂寞的夜晚，你陪着我，我要谢谢你。
其实花儿姐姐啊，就想到以前呢，花儿姐姐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也好喜欢带她去参观那个博物馆哦。那还曾经呢，有一本书，它是特别介绍呢，在台湾的这个博物馆哦。花儿姐姐呢，就带我自己的小孩呢去逛这些博物馆。其实呢，小朋友逛这个博物馆呢，会得到很多的乐趣哦，因为逛博物馆呢，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走得更广哦。所以呢，其实小朋友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请爸爸妈妈呢带你去 博物馆去参观，因为博物馆里面呢有很多包括像艺术啊、文化啊、自然啊、历史啊这些知识哦。那你在参观的过程里面还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讨论，而且呢它里面可能还设计一些小游戏啊，让小朋友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经历一些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它的历史或者是它的作品所以呢参观博物馆啊真的是可以帮助小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创造以及深度了解这些作品这样子的一个培养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